Hello， 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偶尔下流的故事。在分享故事之前呢，想要跟大家聊聊我最近在看的一部很短很短的喜剧韩剧，叫做《酒鬼都市女人们》，大概12集，平均一集30分钟左右。故事叙述三个三十岁的康阿梅亚，他们就非常的爱喝酒，然后在喝酒的过程中慢慢的带出了很多故事，很康很搞笑，但是到最后却有一点悲伤的感觉。荒诞的喜剧最后其实都会从骨子里面油然而生一种淡淡的悲伤。我自己看完的感觉有一点像是冬天在吃喝玩居酒屋的串烧之后，来点一个美酒，然后一边喝美酒，可能吃一点烧麻鸡的那种感觉。然后它里面呢，我比较喜欢的是它偶尔都会抛出一些你知道看似没有什么道理，可是却又偶尔觉得好心马是醋鼻醋鼻可以思考一下的句子，就很例如我们二流人类这个频道，我要念几句让大家品尝几类。例如比如说，喝醉的话，明明不是特别的事都会变得很稀奇，反而那些本来很严重的事瞬间就会变得无所谓了，这就是我爱上酒的原因。还有，工作做得快就会越晚下班，这句话我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其实能者多劳这件事情完全是个狗屁，能者就只会过劳而已。那这个剧呢，用很俏皮、很夸张、很狗血的方式去叙述那些小人物的一些小心酸，但是却又非常的豁达，跟有一些为难的地方，我觉得交杂啦。那金句的话，我这里还有想到一句是：这世界比起用脑去理解的事，还有很多无法想透的事，其实上天偶尔会站在我们这一边。那还有最近听了到处都是疯女人，就是 Apple 泰拉跟巨蛋布丁他们在 Podcast 里面有聊一集关于30岁的焦虑，这一部剧里面也有讲到一句相关的金句，就是嫁不出去就不要嫁，你们是为了嫁人而出生的吗？反正这部剧呢，就是很短暂的在我最近吃饭的时间陪我度过了。刚刚那句话怎么有点倒装？那如果对我刚刚就是这样随意分享，这样听起来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去 Friday 看吼。那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一集的开头先这样子随意的介绍一下这部小短影集《酒鬼都市女人们》呢？就是因为我看完了，突然回想了好多好多好多，我从大学可能到现在一路这样工作起起伏伏，然后打工五花八门，超级超级的有趣跟心酸，好多不知名的苦难都这样子走过来了。但是呢，每一次的衔接都是有很多的起承转合跟你无法想象的事情，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了要坚持己见，有的时候真的是误打误撞就这样子过去了。那现在又正值12月中左右，相信在12月和每一年的2月都可能是大家想要换工作的时候，因为12月就是一年的结束嘛，有很多人的考绩其实也都在12月出来，那2月当然想当然就是大家领年终了。所以想说我现在在分享我从大学开始做的一些打工的东西啊，工作类的东西，可能大家会觉得真是来的是时机。因为我猜可能大家现在可能也对自己的工作厌烦到一定的极点，可是呢，我先说我今天想要说的是有关于打工的部分。那正职的部分毕竟有很多你知道里里扣扣需要掺杂的因素跟思考，那我就不加赘述。这样子说到自己的打工呢，我可能也会用白手起家来形容，因为毕竟就是自己的生活费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娱乐开销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必须要自己付嘛。所以呢，我各种五花八门的打工，包含我还有帮中正预校改作文这种工作，我都统统接过。我就一直觉得说我自己也是你知道从底层打拼。可是呢，我妈每次只要听到我的一些打工经验或是打工的一些心得，她都会常常说你根本就是贵族打工，就是仙子落入凡间在做一些人间的工作，但根本就一点都没有从基层做起。那就是因为她觉得 得我做的打工工作都是有一定的门槛，就比如说需要考试或是需要作品集，不是说 OK 你就是直接去说哦，我今天想要打工，那人家就会直接问说那你明天什么时候有空，那我们就开始来明天开始上班，就是我可能没有这类的工作。所以呢，有鉴于我妈就很常这样酸我，所以我今天就想要来分享一些我认为我打工还算辛苦，但是其实是裹着糖衣所做的一些下流事件，也就是打工贵族搞砸的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有在补习班工作大概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它就是一个兼职。但是那个补习班比较特别的是，我不是在补习班直接开堂教课，而是在一个补习班的办公室，那它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格子，像上班族这样子，你的桌子其实就会有一台电脑跟一个电话。怎么讲那种 detail？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些配备呢？这个补习班是专门在为很多补教的周刊做电话的解答，那可能品牌就会有四五本这样子，四五本的教学周刊，那它的解答后面就会有一个解题专线，所以如果你在写那个题本写完了不会，你就可以打后面的那个电话，就会有线上的老师为你解答，这也是看这种类型周刊最大的卖点。那我就是电话那一头非常甜美声音的主人这样子。我那时候教的科目呢是国中的国英地理工五科，我们到时候进去的时候就是要考这五个科目的考卷这样子。那在里面说忙吗，其实就是一阵一阵吧，当进入到段考期啊或是模拟考的时候就会忙到死，就电话完全不会停，就是亮亮叫到死。那平常时间呢，你也知道台湾的小孩在那么小时候根本就不会那么认真读书，会来买这种周刊跟写这种周刊的人通常就是都是被家长逼着的，所以想当然他们的学习的热忱可能也不会那么的高。我是刻板印象，我不知道，我就是工作一两年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是常常会遇到一些控制欲非常强的家长。我记得我有接过一通电话，超级奇怪的是，有一个妈妈呢，她总是希望我先把她教会，她再去教她的小孩，因为她不喜欢让别人教她的小孩。我一开始都觉得非常奇怪，也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有病。但我后来呢，也是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妈妈在想什么，因为她实在要小心，要让她的小孩不能遇到我这样子的老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啊，很多小孩打电话来问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不情愿，要不是他们的家长在旁边，就是也是臭着耳朵在听，然后看老师会不会解，或者是老师教了你有没有就会写，这种你知道控制欲很强的行动，他们通常是不可能会写作业，这我前面已经讲过了。然后有一个国中弟弟，他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每一次都畏畏缩缩的在问题目的时候，我总感觉他身边有一个你知道豺狼虎豹的视线在盯着他。但是呢，突然在机测的前几天，每天几乎都会打电话来的国中弟弟，他突然声音变得跟平常都不一样，可能少了他的家人在旁边盯他的感觉。他就是有点畏畏缩缩，但是又有点豁达的那种声音问说，老师，再过几天就要考机测了，可是我发现我看到题目几乎都不会写。我那时候还秉持着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在补习班拿人家薪水的人，我就是还是很认真的想要引诱他进入这个你知道填鸭式的教育里面这个框框，我就是还是有点想要再把他推进去，他想出来我就硬给他踹进去，你知道吗？我就说哎，怎么会这样说呢？那到底是哪一题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啊？你可以看一下你是第几页的哪一个题型有问题，那我们可以稍微的再把它理清一下什么之类的。可是他就说不是耶，我就是觉得我对读书没有兴趣啊，我就是觉得我每次看到我都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我就是不会写。那如果我真的不会写，我人生就没了吗？我人生就完蛋了吗？你知道我那时候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只能说差点拍手叫好。想说孩子你脑袋有在动耶，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我只能说我不能保证，但是我也不能这样跟你说。所以我那时候一个大概18岁19岁的人，我反而是被这个小孩子给点醒了。没错啊，我现在坐在这个小框框里面，然后每一天在跟一些国中生跟一些家长打交道，对我人生有用吗？我不知道。那时薪很高吗？啊，我不知道。啊，我在这里干嘛？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一个礼拜想看一部电影啊，啊， 哦，就坐在这边啊，跟你聊聊天。你知道越想越多，想说到底要怎么办，到底要怎么办？可是因为他声音就是太无害，那种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意义是什么？他突然给我问这种哲学问题，我真的讲不出来。当然就是过程中还是啰里啰嗦讲了一大堆，但我最后我就抛下了我老师的这个身份，也不顾我到底有没有领家薪水这件事，我就捂住那个电话筒，然后很小声的跟他说，其实我活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写这些填空式的东西选择题能干嘛，但是我能知道是，你就算不做这些事，你如果有你真正喜欢的，你真正想坚持下去，不是会半途而废的事，你真的做到底，你的生活就有意义，因为那是你喜欢的事，所以不用因为一次的考试考不好，用你的分数来衡量你自己的价值，因为可能有一些家人或者是老师讲的话，很容易在你这个年纪你就自己备受影响了嘛。可是如果你到现在在考试前会有这些疑问的话，我想或许你有更想做的事情，但你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摸索。我都讲到一半，我都是脑袋在想说，请问我是1995的生命专线吗？但我觉得差别可能是1995在你真的困难的时候实在很难打进去，可是补习班的解题专线有我为您服务。好啦，总之呢，这就是我第一件裹着糖衣打工贵族搞砸的下流事。但这个补习班后来就是因为我要去北京了，所以就只好辞职，不然我其实还蛮乐意就是继续这样子挂着羊头卖狗肉，因为家长可能会想说，哦，我的小孩就是怎么会突然对自己的人生那么的有想法呢？就殊不知电话那头是一个狼师。但是其实我那时候还的确蛮享受那种地下择偶为生涯辅导员的感觉，有一种作奸犯科的感觉。那第二件事情呢，说到这个 title， 我觉得就是很像我妈说的贵族在打工。就是我曾经呢，我在美术馆当过导览员。那这个导览员他的身份比较特别，他不像一般可能官方的美术馆，他真的很专业培训过的导览员，他们是有很多官方给的资讯或者是文献。我们这间美术馆蛮奇特，因为它还算蛮新的，所以你是必须要自己去可能图书馆找艺术家的生平，然后你要去分析这个画作。那因为他们这个美术馆是可以卖那些艺术品的，所以你很容易会遇到一些贵妇，你需要跟他打交道，甚至回家下班是要看书看不停的。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导览完这一批人，然后发现跟很多的贵妇啊，很多的美术系的教授啊来看画作，完以后他们的心得我们都要跟他们讨论交流，然后融会贯通变成一套系统之后，再下一次再把这一个经验啊吸收到东西再告诉下一组的客人，这样不管是在上班时间还是在下班的时候，都要做很多的功课，以便在遇到那些有钱人的时候，或者是有艺术感知的人的时候，你是可以侃侃而谈，然后可以说出很多刺激感官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肩负着需要卖画或者卖艺术品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说白了来说就是一个艺术分析师。那他可能没有到鉴赏师那么高级，但是这一个艺术品是用什么材质，它用什么哲学概念，它在哪一个国家有开过展，那个国家的展的形式跟我们在这个台湾的场地布的展有什么差别，其实这些细节都是很基本的。但是呢，这个工作却还是只有领大概一般的最低时薪左右，所以其实我们会把它视为说我们自己回家训练或者是找作业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额外的吸收，我们不会想说我们在这一份薪水里面拿多少做多少。可是呢，偏偏有一个人资老婆婆，她非常的喜欢找我麻烦，只能说她那一天真的是没有先看好星座运势，她就出门了。因为我们那一间美术馆是一个在台湾非常非常有名的地产公司所开出来的美术馆，那他们总公司有一天就突然下达命令要来审查这间美术馆里面人员有没有冗员，或者是他们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结果呢，他就在监视器里面盯着。就比如说呢，我大概在中午的12:55，然后进去警卫室打卡，因为我是1点上班，那我就开始装耳麦、装对讲机，然后确认所有的装备啊等等的。那可能大概在1:02的时候，我才站到了展间。那他就在监视器看到，那因此这个人质就非常非常的不开心，他就说他觉得我很不敬业，为什么我不是在1点整的时候就已经全副武装站好，我竟然把这个前置作业，比如说在佩戴耳麦啊这些东西，我没有更提早12:40我就来，甚至是先来跟比如说前面9点来上班的人先做交接。各位观众，你们听听看，这样合理吗？因为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学生，那我也有在上班之前就告诉他我是几点下课等等的，这是第一。那第二是，我根本也没有迟到啊，我在你1点之前我可就打卡了。那我在打卡的那一瞬间，当然就是一边佩戴耳麦，我瞬间就把我的对讲机打开，那耳机里面就会有上一个可能早上就工作的主管，他们就会在耳机里面交办说，哦，现在哪里有几组客人，那我们现在导览在哪个部分啊，那或者是现在馆内完全没有客人，所以就是服装仪容弄好再出来。可是这个老婆婆人资就因为这件事情来跟我大吵架，她就是一直数落我说，她觉得我这个人呢想要领几分钱做几分事。那我就觉得很不公平，欸，你是给我多少钱？你一个小时是给我1000块吗？也没有，你就是给我100多，但我不会去跟你抗议什么，这因为这就是我心甘情愿进来的工作。可是你却在跟我 argue 那2分钟我没有站在展间啊。我就请问一下，我在进到警卫室的时候就已经跟警卫确认说整管有没有人，他们说空荡荡，做给谁看？所以我就在下班的时候跑去跟这个人资理论。他就跟我说，他以前大概在20年前的时候，他在公司上班，如果是1点上班，他12:30就会到，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去跟公司 complain 说什么他要从1楼坐到70楼电梯这个时间到底有没有算在上班的时间，因为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专业度什么之类的，讲这些有的没有的我真的听不进去。然后他还呛了我一句，就是所以你现在这个小朋友就是还不会爬你就想要飞。我不知道听到这边的观众，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老阿嬷实在是欠人骂因为当时候年轻气盛的我就这样吸了一口气，然后我就说，你刚刚说的话，你说你自己从1楼坐到70楼这个时间你也不会去跟别人 argue， 那就代表你对于这段时间没有算进去你的工时里面，你也是觉得非常的不合理，对这件事情不合理，你为什么不去 complain 而是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很像媳妇熬成婆的感觉，你自己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可是你把它忍下来之后，你去压榨你的下一代，压榨你后面的新生代，但是你明明压根知道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可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苦过，后面的人要跟你一样苦，那根本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不会为这个企业带来良好的风气，或者是对为这个工作环境带来良好的改善或者善的循环，你就只会抱怨，而且你的抱怨还是带有压迫性的，带有创伤性的。我就是这样的告诉他，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他隔天气到辞职啊，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只能说不要让贵族去打工。我到时候会不会是以这样子气扑扑的状态跟他理论的可能有30分钟呢？因为他就是一直讲一些你知道有点微微人身攻击，或者是一直不断有个论点是年轻人就是草莓族，你们就是欠教训，你们没有受过苦，你们就不会长大。可是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是，你明明就知道那是苦，为什么要叫别人吃？如果你吃下去你并没有觉得有为你的人生带来成长，而是带来创伤的话，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子循环下去呢？这件事情跟你想要教导给后辈的这件事情就不成立啦。可是如果你是因为苦过一件事情，那但是你有发现其中的奥妙，那你希望后辈的人也可以再有耐心一点的去体会，那 OK 啊。但是我就是有点没办法接受他讲话的方式，因为这个美术馆业在这整个工作1年的时间也有发生过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也不是单一事件啊。那这件事情就只能说这又是一个打工贵族微微下流的事件了。 那最后一件呢，我会不会讲太多啊？好了好了，最后一件呢，就是其实我也有在咖啡厅工作过，但因为那个工作其实主要在面试跟当初在做任何的洽谈跟确认的时候都没有说到会有很多很长的工作时间在做咖啡厅的餐饮工作，因为我主要是做专案的部分。可是呢，我进去以后发现可能他们就是人手不足，所以他们老板也会叫我需要比如说去咖啡拉花或者是帮忙泡饮料啊，做点心等等的。但是我要必须跟大家说，我自己的厨艺大概是到什么程度呢，我就是一个会把松饼煎成水饺的人，我可以把好事多的炒饭，一包四人份的炒饭，炒到整个掉掉，最后缠起来只剩下半碗，就是这么夸张，就是任何的淀粉类的东西我都会把它变成锅巴，就是这么恐怖。那不是我不愿意学，我跟你说厨艺是需要天分的，那感觉你知道很多人煮饭都是说这个调味就是靠感觉，但就是我就是很会吃，可是我不会煮，那就是我自己的可能基因有缺陷。所以每次在咖啡厅的时候，只要有同事搭班，他们尽量不要让我碰到餐饮的东西，就让我好好的在我专案的工作。可是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忙不过来，就是需要帮忙，那就是微微的比如说什么苹果冰茶，那苹果削得不好，或者是你知道有点辣菜，我就会让整个苹果就是沉在那个杯子底，就不会像你知道夏威夷冰茶这样子一整排很像那个扑克牌这样子铺在那个杯子上，同事们也都非常的 cover 我，照做其实也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事物。但是有一次呢，就有一个非常恐怖的经验，那一天所有的人都没有上班，只有我一个人，那我又要忙电脑上面的事情，又要忙整个吧台整间咖啡厅的餐饮工作，就是包括那些点心哦，煮面煮水饺哦，然后什么松饼啊，什么 cappuccino 什么之类全部都要会。那一天我上班时间都还没有到哦，就有两个男生，他们是同志情侣，大概可能高中大学左右，非常的滴滴，他们就在开店的前半小时就在门口等，就想说这么火红的咖啡厅绝对要是提早来排队，所以我就睡眼惺忪，就是哦，看到他们就很急的赶快去开门这样，然后一进来就立刻点了一个蛋糕。但是因为呢，我是自己从来没有在一个人上班的状况下处理过那个蛋糕，那配方表上面其实也没有写的太详细要怎么处理那个蛋糕，那个蛋糕是可能先请甜点师做好然后冷冻的，然后拿去微波就可以吃这样子。但是因为我家就是非常穷，我实在是没有用过微波炉，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来说，微波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秘的东西，我实在不知道在用微波炉之前可能要先喷水这件事情。但是总之我就是把这个蛋糕按照那个配方表上面的做法，我就是把它弄一弄，把它拿去那一对看起来即将要展开美好一天约会行程的小文青情侣。那我送过去以后就没管了嘛，我就开始在那边弄我自己的电脑，弄弄弄弄弄。结果大概不到十分钟，他们两个脸非常非常非常臭的直接走出去。我想说吃好快，而且我那时候还想说有什么八卦可以听，是不是吵架了？你知道心里还想说，因为那时候单身，我想说，哎、欸、，Oh my god， 你们今天整个毁掉哎、欸，就是一开始就吵架也不太好吧？他们直接幸灾乐祸在那边打电脑打电脑。过了大概半小时左右，我想说啊，有点想要尿尿，然后就顺便去尿尿的时候就把那个蛋糕啊什么咖啡收回来。就我远远一看，我想说，哎、欸，那蛋糕怎么都没有吃啊？然后我就走过去看，那个蛋糕黑黑的嘛，一摸它硬的跟砖块一样，我要用手把它搬开，我要用手把它搬开都搬不开，就是那么硬。所以他们两个完全就是被我一个厨房里的牛头马面给恶整一番。我只能说 I'm sorry 这对情侣，如果你们现在有听到，我跟你们道歉，我也是领人薪水，我在努力，我加油了，可是 I'm sorry 我不知道。好啦，那总而言之今天就是分享这三个无聊的故事当成一个就是偶尔下流的故事啦。在这个工作辞职之后呢，我就是发誓我再也不会去找那种会碰到餐饮的行业，就是为台湾人的胃着想，也为我自己心里的创伤着想。那我这边就是套用一下我前面 面介绍的那部韩剧里面所有的金句，他讲的是辞职这件事情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职业都是我们的。我想这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我辞职之后，我就可以再尝试各式各样的，可能我就开始可以去尝试一下要不要去找一些花艺的工作，就是不要让人家吃进肚子里，就是有点危害。当然今天聊下来不是鼓励大家说做不喜欢就辞职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正职工作的话，这件事情有很多很多面向的考量。但如果你是打工仔，我觉得如果你很年轻的话，这些经验就很像一个影片的过场。那有没有特效其实无所谓，我真的觉得他真的不用做的这样轰轰烈烈。有的时候有些人打工就真的只是要求一个自己生活额外的开销，可是呢有很有服务热忱的人，他可能就会让客人的一整天心理心情都开花。这种就是台湾需要的人才，可能也是台湾服务业扬名国际的原因。但是我只能说我就是不太适合。其实我觉得我刚刚会讲那个打工啊，有点像是一个影片的过程，你没有特效其实都无所谓。我觉得这个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技之长，你有魅力有耐心，那你就有资格挑选。可是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你或许就可以像那个打电话来跟我寻求人生意义的那个国中弟弟一样，不妨呢就好好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然后偶尔做一些小奸小恶的事情满足一下自己的内心，那可能生活啊为自己偶尔出一口气就很棒了，对不对？好烂的结尾，我今天没有要做什么大总结，毕竟这也不是什么正式集数。哎，对对，我又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疫情和缓之后，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演唱会还有一些艺术的展览都是整个复活。那我最近有看到几个我觉得还蛮感兴趣的艺文资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昨天的时候，微风南山其实有一个叫做离线时区的 AR 的沉浸式体验展已经开幕了。如果在台北的朋友，我真的推荐你们好像可以去看的，因为我目前看那些照片啊，比如说什么美丽家人之类的照片，好像都还蛮漂亮的，至少不是那种真的非常非常网美大众的展览内容吧，我猜的啦。因为我目前看他们写的东西好像还可以，概念性好像还不错，就是在都市里面去找一个疗愈的感官吧。那在如果你是南部的朋友，或者是你即将在接下来的假日啊，或者是过年的期间去看一点展览，或是南下的话，可以推荐你们去南美二馆的奈良美智展。虽然我还没有看，但是我看他们现在预约的时间可说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因为之前在北美有一个展，我可以说是遗憾万年，就是完全预约不到。那这个展现在是预约热门中，欢迎大家可以去看。那最后就呼吁大家12月18号记得去公投，那在公投前多看一些资料。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敏迪选读的 IG 精选现实动态，还有一个公投问答的部分，大家可以去多看一下，做一点参考。那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